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合神心意的教会，约翰福音第二章一到二十二节。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南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剩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去了。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在加利利的迦南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这事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弟兄和门徒都下加百农去，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税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赶出店去，倒出税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们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嫌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我们请李院长为我们证道。
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再次的感谢你，你在主日清晨再一次的把我们召集在你的面前，使我们能够一起思想主你自己圣经的话语。我们恭恭敬敬的把这段思想主你话语的时间，就祷告交托在主的手里面。求主向我们施恩典，主你仆人也恭敬的把自己交托，求主你透过圣灵在人性里面动起的善功，就能够使你仆人能够借着圣灵的引导进入真理，了解真理，并且把这个真道这个真理跟弟兄姊妹分享。我们再次愿意把这段时间交托，也求主你自己在人性里面也动起你自己的善功。我们也向主你祷告，用你宝血来赦免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过犯，以致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无论讲的无论听的都没有罪的难主，以致我们的敬拜我们侍奉我们的学习能够讨神的喜悦。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想一个题目呢，是从这个约翰福音书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二十二节。如果你稍微注意的话，在约翰福音书第二章从这个第一节到这个第十二节，是谈到耶稣基督在加利利的迦拿，在那儿他就行了一个的这个由水变酒的这个神迹。那么这个神迹呢，是在加利利的迦拿的婚宴的这个特别的场所里面来行这个神迹。然后第二呢，这段经文特别是在从23节呢第13节到第17节这个时候呢， 就讲到他怎样进到圣殿里面来洁净圣殿。然后呢，从这个第18节到第22节呢，就讲到耶稣怎样直到这个圣殿的这个时候呢，当这个法利赛人来挑战他要给他什么神迹的这个时候呢，他是说你们把这个殿拆毁了，我第三天要把它建立起来。这三个的这个事件呢，其实呢是有某一种内在它的神学上的关联啊。因此呢，我今天早上呢是特别要透过这三段的这个经文跟大家来思想一个重要的题目，叫做合神心意的教会。那这是我们今天早上所要思想的这个的这个题目，合神心意的这个教会。那么当我们谈合神心意的这个教会的这个时候呢，我先把第一个重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也就是说呢，整个这个教会的事工呢，第一呢是一个生命改变的这种本质上的这个工作，或是生命本质上改变的一个的这个事工。那么先把我几个重要点在这里列出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首先你就发现呢，婚宴呢，耶稣行这个第一个的神迹呢是在婚宴里面。如果你小心看圣经的话，圣经从旧约到新约的这个时候呢，都是用婚姻来预表教会，用婚姻来预表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那这是呢在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呢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教义。那么这个教义呢，特别在以弗所书这本专门谈这个教会论或者教会书信一本很重要的这个书里面呢，他就特别的谈到夫妻之间的关系。在谈到夫妻之间的关系，特别在第五章的这个时候呢，他就从那边引出来说，原来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就好像做丈夫的要怎样爱妻子，妻子要怎样顺服丈夫，丈夫爱妻子好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牺牲，做妻子的怎样顺服丈夫，就好像我们做基督徒的要怎样顺服这个教会，或是教会怎样顺服这个基督。因此呢，这个婚姻呢在这个圣经里面就含有一个特别的意义，乃是呢教会的这个意思。因此呢，当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呢，他行的这么多神迹里面，第一个的神迹是记载在他在婚姻的宴席上来实行的。也就是说呢，当这里提到耶稣在这个所谓的婚宴上呢来行这个神迹的这个时候呢，他乃是表示呢这个神迹呢从神的角度来看有一个很重要的他的地位。第一个神迹为什么呢？为什么在婚宴里面？因为整个教会呢是神计划中的计划，教会是神计划的，是非常的中心的一个的这个计划。你从教会，你可以从旧约开始的这个时候，其实到最后的这个时候呢，就知道呢，当人犯罪之后呢，神要怎样借着他所差遣的耶稣基督他的爱子来到世上，这个时候呢，就是要把这些罪人把他招来，招来这个时候呢，就要成为教会。因此呢，这个教会呢，在神自己的计划当中，占有一个非常中心性的这个地位。也因为呢，这个教会呢，在神的整个计划里面，占有一个非常中心性的这个地位。因此，耶稣基督所行的众神迹呢，第一个神迹是在婚姻里面来进行的。那这是呢，第一个神迹，因为它的重要性。重要性在哪里？重要性呢是在什么？它跟教会呢有关系。这里我们所看到的，当耶稣在这里行这个神迹的这个时候呢，之所以行这个神迹呢，乃是呢因为他在这个婚宴里面呢酒没有了。当酒没有的这个时候呢，他的妈妈玛利亚就告诉他说，啊，他们的酒没有了啊，从广东话来说，你先走啦啊，你晓得要怎么做啦 ，OK？ 啊，更何况呢，这是妈妈呢 告诉你说他们的酒已经没有了，但是我告诉你，圣经里面这里呢就有一句话呢非常的突出，他就对玛利亚说，母亲，我与你什么相干。其实呢这句话从我们中国人的耳朵来听呢非常刺耳，一个做儿子的怎么可以跟母亲说这样的一句话，母亲，我与你什么相干呢？所以有人就在这里大做文章，认为说你们这个基督教徒根本呢不晓得怎么叫做孝顺之道，一个做儿子的怎么可以对一个做妈妈的这样的这个讲话呢？其实呢你读圣经的这个时候呢，你要很小心看这个圣经里面的用词。如果你注意看的话，圣经里面呢他说母亲我与你什么相干，有一个小字你知道吗？妇人我与你什么相干，古内这个从这个希腊文他是用这个古内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所以我们有时说呢这些人你说哎呀去读神学读得这么辛苦，这么辛苦呢一本圣经要读这么多年呢我去念神学的这个时候呢也念了这个六年，那才从一个硕士念到这个博士的学位也要经过这个六年，那么这个六年不是单单只是读圣经，如果对圣经要能够有比较正确比较精准的解说，我们还要念许多的东西，那要念希腊文，要念希伯来文，念博士班的时候还要念德文，还要念法文，那么还要念教会历史，还要念很多就是了，为了就是我们能够帮助呢在看圣经解说圣经呢能够把它解释的比较正确一点点。在这里呢希腊文也就是这一个新约圣经的他所用的这个文字呢，他在这里严格的说不是说母亲我与你什么关系，严格的说他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说他说妇人呢？因为有一项事情呢是你所要清楚了解的，耶稣基督他不单单是人，他还是神。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这个时候呢，在他这个位格里面呢有两个性质，他同时是完全的神，又是同时什么完全的人。在我们圣经所记载好像你看到了有很多耶稣作为人的表现，他会肚子饿，他会忧伤，他会这个在这个加利利他就不可能同时在犹大但是呢你就发现了他同时什么是神，同时是神，就他能够知道呢在他的十二个门徒里面呢从犹大，如果你看约翰福音书第六章，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从起头就知道当有一次呢在加利利海起了风浪，这个时候呢风浪很大的这个时候呢门徒心都慌了，耶稣起来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就喝着风喝着浪，风浪就平息了。所以你从耶稣基督的生命在这个约翰福音书也好四福音书记载知道说他同时是神同时什么是人。是的，他是玛利亚的儿子，不要忘记他同时是神的儿子。因此呢在这里呢当他面对这个婚宴里面的酒已经没有了，玛利亚来告诉他说他们酒已经没有了，耶稣就站在神子的这个地位里面告诉他说妇人我与你什么相干。这句话要代表什么意思呢？神迹永远没有是人吩咐神做事的，主权在于神，因为以下呢所要行的是一个神迹，要把水把它变成酒，把水变成酒这个是神迹，这个神迹呢不是人可以吩咐神做事情的。所以这个观念呢你永远要记得，今天当我们看到有一些教会充斥着好像是你只要求就有了，为什么？反正神听我们祷告吗？反正祷告摇动神的手吗？那么呢我们就能够吩咐神做事了吗？我告诉你不是的，神迹永远是神站在神地位的主权上，什么时候行什么时候不行，不是我们人
能够吩咐神去做的。所以在这里才有出现这句话，从我们中国人角度来说很刺耳，怎么他告诉他的母亲，母亲我与你什么相干。其实他在这里告诉，用神子的地位告诉这个玛利亚，妇人我与你什么相干，不是你叫我行神迹，他们没有酒了，好了，你快快把水变成酒，乃是呢，我站在神自己的地位上，行神迹不行神迹，在我不在你的吩咐。这是第一点。况且呢，以下呢所要行的是一个本质改变的神迹，要把水把它什么变成酒，把水变成酒是一种本质上的改变，这已经暗暗指向了教会整个事工的一个最重要的性质，就是使人生命改变。而整个生命的改变呢，是好像水变成酒，是一种本质的这个改变，叫人生命改变的，从个罪人到最后呢变成是一个义人，这是生命本质的改变。我告诉你，这是神迹。今天我们很多人想要看神迹，我告诉你，你只要看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就是一个神迹。你不要以为说这些信主的人好像是呆呆的，好像是很愚笨的，我告诉你，有一些基督徒大头脑的，你要叫他信主没有这么容易。从那个角度来说呢，这边一个不容易的人能够信主的话，我告诉你是一个神迹。所以当你说要看神迹才能够信主了，我告诉你，每一个基督徒就是一个神迹。因为这整个这个基督徒呢，他生命里面从前是这样，能够改变成今天他所有的生命呢，这已经是神在他身上里面所行的一个的神迹。所以神迹不必到处找，每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你面对镜子的时候，那边已经是一个神迹了。你看到你自己呢，已经是一个神迹了。啊，我这个手啊，啊，如果你注意看的话，这边有一点的凸出来。为什么？因为我呢，曾经这个从这个椅子上摔下来，然后这个手呢脱臼，后来呢，它有这个骨头一个裂。为什么？因为我已经在神学院做院长，做院长很舒服，你懂吗？我的椅子特别能够转动的。那我就坐在这个院长室，我的院长室呢，我的左手边呢有一片的这个窗的这个玻璃镜，那么当然那外面的就是行人道，所以他们就那里呢过来一些的窗帘。然后有一天我看到这个窗帘这个钩呢这个掉下来，我想钩掉下来应该把它整理一下，不然人进来院长室看好像不太整齐，所以我说我应该把它挂回去。所以呢我就什么，我人生的矮吗？163吗？无扯四罢了吗 ？OK， 要抓抓不到吗 ？OK， 所以呢，我就呢爬到椅子上，我爬那张椅子，我的那张椅子，他说他真的转了，他一转了这个时候呢，我就跌下来，跌下来的时候，我的手先着地，那着地的这个时候呢，因为呢它的冲击力太大，所以我这整个手就什么，整个这个脱出来了，骨头脱出来，后来我就爬起来。到这个学生的休闲室里面，看到有同学在那边，就请他们把我载到这个中医师帮我这个就位。就位好了之后，有人告诉我说：“牧师啊，不单单就位，你最好去照一个 X 光，看看有没有骨头破裂。”那我结果听他的话，我就到医院呢去照个 X 光，果然有骨头破裂。所以呢，西医跟中医不一样了，中医就位了就好了咯。西医看骨头已经有这个裂了。所以就叫我包石膏，所以我包石膏呢包了这个5个礼拜。那如果你没有打过石膏，你去打一下，5个礼拜是整个手就瘦下来了，因为没有运动嘛，整个手就瘦下来。结果呢我就挂这个摆布，把这个手呢一直这样的这个挂住，因为包了石膏也用这个缝布呢把它这个绑起来。这我才发现呢，原来神的创造很奇妙，你懂吗？什么奇妙？我要刷牙，早上要刷牙。刷牙这个时候呢，我就一手拿牙刷，怎么挤牙膏啊？通常我们两个手常常早上刷牙，你没有去想这些东西了吗？你挤牙膏的这个时候呢，牙膏如果用这手挤，怎么把这个牙膏挤起来啊？我发现原来两个手很重要，你懂吗？ 啊，你不单单只是一个手挤牙膏，另外手呢要把那牙刷呢，把这个挤出来牙膏把它接起来，你才能够刷牙。我发现原来两个手要会做的。然后后来呢，啊，刷了牙，我就要呢来洗脸。洗脸呢，我就用这个面巾的这个手，我就发现了原来用一个手来拧那个水的时候拧不干，人家发现也需要两个手。再加上呢，我那时候穿衣服要扣纽扣的时候，我发现原来一个手扣纽扣很难扣啊。我告诉你，你每一天早上呢，你在你的洗手间里面那边刷牙洗脸的时候，你就是个神机了，你懂吗？你要看什么神机？每一个人，如果你再去详细思想今天我怎么能够做这个，怎么做这个做了，那已经是个神迹啊！你还要从你之外找神迹吗？在你以内呢，已经有神迹了。所以因此呢，在这整个这个最大这个神迹呢，耶稣基督他在整个这个人能够生命改变的，在这里谈到水变成酒，就是我们生命本质上的改变呢，就是这个神迹。我每一次呢在神学院教书的时候，我告诉我的同学，如果有人请你去开布道会，你好好的准备，然后你把神的道好好的传，到最后人信主不信主不是你能够做到功夫，谁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我们只能够把这整个这个福音好好传出去啊，不是因为我们能够叫人这个信主。我觉得这个很好，免得呢如果你开布道会了，你把道理传出去了，很多人举手，你看人就是因为口才好吗？因为我学问好吗？所以他们信主了吗？我告诉你，如果这样，你篡夺神的荣耀。免得当你传福音的这个时候呢，好像这个挪亚传福音传了120年，结果什么？只有他家八口这个信主，结果你灰心了。你们有谁传福音传120年没有人信的？你不要说传120年了啊！奥古斯丁妈妈为他祷告17年了啊！如果没有这个神所赐给我们在神面前那一种的持续的爱心的话，你为人祷告，我看1年、2年、3年，你就灰心了。所以因此呢，这整个叫人信主的不是我们人，是圣灵自己特别的能力，改变人生命的这个能力。因此我们看到这整个这个神迹呢，其实呢是一种生命本质改变的神迹。所以当我们教会呢在做这样的一个事工的时候，你要清楚的了解，既然这是一个神迹，既然这个生命本质改变的事工，你要完全什么？靠赖神。所以教会的这个事工，除非你先了解它的本质是一种生命得以改变，是水变成酒的那个神迹性的工作，我们就深知到神迹的事工不是我们能做的，是唯独神才能够行这种奇事。因此呢，我们教会的工作不是靠人，不是靠财力，不是靠势力，完全什么？是靠了神自己在教会里面做成他自己的工作。我们只不过是仆人，我们只不过是神的工具，放在神的手里面被神自己所用。除非人先了解这样的一个的我们教会中事工的这个性质，否则很多时候我们来到教会以为我们是帮助神，以为如果我们没有我们的话，教会很多工作可能做不下去的。因此呢，除非你先了解教会的一个的事工是个神迹性的本质上的生命改变的神迹事工，因此是唯独靠赖神。我们做完这些工作之后，只不过能够在神的面前说，我们仆人做了我们所当做的事情，其余的是神自己来完成的。这是第一点呢，我们所需要这个了解，教会的事工是一个生命本质改变神迹的事工，唯独神能够做，我们只不过在神里面作为神自己可用的器皿。另外一点呢，我们谈到合神心意的这个教会， 我们所需要了解的是第二段的这个事工。第二段呢是教会呢被洁净的这个事件。那么在教会被洁净的这个事件里面，我先把这四点给你能够在这里呈现一下。你先听我讲。有学者认为说呢，耶稣基督洁净圣殿是两次，有一些认为是一次，也不单单只是在这里，约翰福音书第二章记载耶稣基督洁净圣殿，马太福音呢，在主耶稣基督的事工要结束的这个时候呢，也记载他洁净圣殿。如果耶稣基督洁净圣殿是两次的话，那么就看出了一个是他开始的时候洁净，约翰福音书第二章是开始的时候，因为讲完第一个神迹就讲他洁净圣殿。那如果是两次，因为马太福音也记载他工作结束的这个时候呢，他又在洁净这个圣殿，表示说这整个洁净圣殿是耶稣基督的事工里面开始跟结束都做的，表示说呢这整个教会的纯洁性呢是非常的这个重要的，洁净教会表示呢纯洁性非常重要，而这整个这个圣殿呢肯定的是预表这个教会。马太福音在记载同样事情的时候，他说我的父的殿应该是祷告的殿，你们竟然使他成为贼窝。那我这里呢要给你有几个从这段经文里面所看到的一些这个事件。耶稣进到圣殿接近的这个时候呢，就看到有人在你兑换银钱，耶稣就把这些兑换银钱的，把那做买卖的都把他们赶出去了。那这里呢我们要发现几个很重要的这个事件。为什么呢？当时的这个圣殿呢已经不是所罗门当时所建的这个圣殿，当时在这个帕勒斯丁的这个圣殿乃是叙利王所建的圣殿。叙利王其实呢如果按照当时犹太人的这个所谓的支派的体系下来，他根本没有资格呢坐在那个位置，因为他不是什么，不是犹大支派的，他甚至呢是另外的这个以东的，所以他根本呢不能够坐在那个王位上，他都坐上去了。因此呢当他坐上去的这个时候，乃是罗马的帝国要透过他来好好的治理犹太人，存有某一种政治的动机跟因素。同样的，当这个叙利王把这个很堂皇的圣殿呢把它建起来这个时候呢，其实呢那乃是背后呢是一个政治的动机。这是第一点，当时的圣殿有一种政治的动机。第二，本来在那边卖鸽子啊或是这个兑换银钱没有错的，因为他们是方便这一些要来献祭的人能够有一个现成的这个祭物呢可以拿去这个祭拜或是献给神。而当时的这个银盾呢，它里面呢有一个凯撒大帝的像，凯撒的像有像的东西呢是不能够献给神的，所以呢当时那些人要来圣殿要来这个献上公物等等的话，他把这一个当时的罗马这个盾牌有这个像的，因为十诫里面禁止嘛，所以呢他把它换成碎银，那是许可的。只不过这些人呢当作做生意赚起来不应该赚起的过分的那一些利润。因此呢第一，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圣殿被政治化了，第二，圣殿已经被什么被商业化了，第三，主耶稣曾经说这些的法利赛人用他的嘴唇来敬拜我，但他们心离我很远，表示说呢圣殿已经被宗教化了。三个化，政治化、商业化、宗教化。今天如果你看今天的教会呢，可能你要陷入同样的陷阱。在许多的情况之下，你看人在教堂里面热热闹闹的，好像从嘴唇里面呢是敬拜神，其实他的心离神很远。我自己本身当我受邀到一些教会去的这个时候呢，他们在台上唱的热热闹闹的这个时候呢，再看我特别注意那些打鼓的，那边打鼓的 在上面的这个时候他好像打得很投入，到结果呢当他们下来了，我上去讲到的时候他根本没有听到。你要这些人带你敬拜吗？他根本在那里做他的事情。这是我所观察的，特别是打鼓的，他好像在台上可以说你了嘛，啊，好像是他就在带领这个敬拜。那如果用这样的人来带领我们敬拜的话，我心很寒了。因为呢一下台的这个时候呢他根本没有在那边听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今天教会也可能陷入这一种的危机，用嘴唇来敬拜我，但是从他的心的角度来说他离我非常的这个远。如果今天特别你看美国的一些的这个 TV 的那些的 pastor， 他可能已经把宗教什么商业化了。所以当时的这个情形，整个这个宗教被政治化，当时的这个情形教会什么被商业化被宗教化，这是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当时有需要什么接近圣殿。今天教会呢要认清教会的纯洁性纯正性呢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否则我们也都同样的要经历什么接近。只有用神的道来接近神的这个教会，这个什么这个教会才可能成为合乎神心意的教会。这是呢第二点我们所看到的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呢，不单是在本质上我们要先认定呢我们的事工是一个生命改变的事工，第二点我们只要认定呢乃是我们整个这个事工要保存教会的纯正性。第三个层面呢就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呢当法利赛人挑战他说你还有什么神迹给我看，主耶稣说你把这个圣殿拆毁了我第三天要把它建立起来。当他说这个教会要把它拆毁然后第三天要把它建立起来这个时候呢，我们都很知道呢这是指到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主耶稣基督才是圣殿的实体，主耶稣基督才是圣殿的实体。因此呢当主耶稣在指向说你们把这个圣殿拆毁了我第三天要把它重建的这个时候呢，那是指到他自己说的，因为主耶稣要被杀，主耶稣被杀之后呢他第三天要什么要复活，这个指到什么指到教会信仰的什么纯正性。整个我们教会信仰的这个本质里面呢要包括耶稣基督的死跟耶稣基督的复活。如果今天我们已经受新派的这个神学的影响，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死对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一些福音信仰最核心的信息如果我们妥协了，教会已经步入一个在信仰上我们已经不纯正了。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非常重要的正道。我以前在这个圣经神学院在那里负责那个神学院的这个时候呢，其实呢一开始的这个时候呢，那时我们马来西亚本来是说我们应该有一间福音派的这个神学院，所以有很多的那些长老牧者就一起来这个祷告，后来就开一个会把这些长老啊传道人呢集合在一起来商讨要怎样在马来西亚开始一间福音所谓福音派的这个教这个神学院。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很多时候呢我们的传道人要从新加坡训练的，我们把那个传道人或神学院派到新加坡神学院派到三一神学院，我们自己本身没有一间我们比较规模的这个有规模的这个神学院，所以那个时候就祷告说马来西亚应该有一间比较有规模的神学院。后来这一些的这个长老牧者等等在一起讨论的这个时候呢，我的牧师徐彼得牧师啊，他为了避讳避嫌他就没有在那个的委员里面讨论之间，那后来呢他们讨论完了结果来报告给牧师知道的时候，牧师说糟糕了。为什么？因为当在讨论马来西亚要成立一间自己的福音派的神学院的时候，其中一个会度他不相信耶稣基督肉身复活，他所相信耶稣精神复活。什么叫精神复活？当很多人来称赞我们基督教的时候 他说你们基督教很有博爱精神，所以他认识基督教呢，只不过认识基督教是一个什么谈爱博爱精神的宗教，因此呢并不看重，也不认为说耶稣基督有没有死有没有复活非常不重要，重要是你们基督教在谈什么，谈爱。我告诉你，基督教固然是谈爱，但基督教里面一个核心的信仰一定要谈到基督的死基督复活。为什么呢？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最重要的事工，什么事工？担负我们的罪，因此他一定要死。如果耶稣基督没有死的话，表示呢他并没有担负我们的罪，因为他自己本身没有罪，没有罪就不必死。但结果呢，耶稣死了，耶稣之所以死表示什么？他已经担当了我们的这个罪，因此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罪，这个是在基督教里面的信仰是非常重要不可以妥协的真理。但是如果耶稣基督死了没有复活的话，表示他没有解决罪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死是由罪而来的，死是由罪而来，我们众人都不必死，一直到当亚当犯罪这个时候，神说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表示说呢死跟罪呢是两者之间有直接的这个关系。那既然是如此，如果耶稣基督来了他死了他没有复活的话，罪的问题没有解决，他还是受罪的捆绑，他还是受死就是罪所带来的果效呢所辖制，他没有解决罪的问题。所以呢基督教的信仰里面一定要谈基督的死，一定要谈基督的什么复活，因为死复活呢是福音里面一个的本质里面不可妥协的两个重要的元素。为此之故呢，当这里呢主耶稣告诉那一些法利赛人，你把这个圣殿拆毁了，我第三天什么把它重建起来，这是主耶稣在这里特别所强调的。把这三样东西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一间合乎神心意的教会呢，第一呢要所注重的是生命本质改变的事工，一定要把耶稣基督能够使我们这些罪人经过圣灵特别的工作就产生了生命本质的改变的这个事工好好的加以传讲。如果教会不传这个的话，教会不是一个真教会，这是第一点，福音的工作非常重要。第二点，教会一定要保持它的什么纯洁性，如果有任何商业性的动机，如果有任何政治性的动机，如果有任何宗教性的这个动机参入教会的话，教会许多的事工就不够纯正了。信仰上教会一定要坚持我们福音中纯正的信仰，这就包括了福音里面呢我们一定呢不能够豁免基督的死基督的复活。基督的死基督的复活其实呢里面就包含有很多的这个真理在里面，因为呢这两件事情就包括什么，他一定要是神，他一定要道成肉身，你听懂我意思吗？因为如果他不是神的话，他就没有能够完成代罪的工作，如果他不是道成肉身的话，他没有肉身他就不可能死，所以这一些东西已经蕴含在他死的这个里面。那么既然他复活我们也要复活，我们还没有这个死经历死跟复活，这个是将来的，这个表示耶稣一定要再来。所以这一些两个死跟复活呢已经蕴含了前面的一些重要真理，后面的一些重要真理是我们教会纯正信仰所不能够加以妥协的。所以今天这个合神心意的教会也应该是我们教会的目标。我所指的教会不单单只是指这间教会，是今天普世许多的教会呢所应该有的目标。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要大声疾呼？为什么在这里要苦口婆心呢？因为今天当我们观察今天教会的这个时候，我们心里面感到忧心忡忡，因为在好多的这个层面呢，约翰福音书里面所提出来这些原则，今天教会呢可能慢慢已经乖离了。 我们只能够在神的面前祷告，求神保守他自己的教会在信仰上是纯正，在这个纯洁上面，我们也能够求神保守我们，免得我们落入一种的商业化、政治化、宗教化。更求主使我们认定教会最重要的工作是把福音传出去，使人经历生命改变的工作。我们祷告，
主，我们再次感谢你，你把你的圣经真道再次透过圣经给我们启明，又透过圣灵能够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我们感谢主你，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对神的真道能够一个自作心，就是我们愿意回到圣经的时候，我们深知到圣经就是我们真道的基础。使我们回到圣经，我们看到神在这个时代依然透过你的圣道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就愿意做一个圣经忠心的仆人，圣经忠心的基督徒，在这个时代里面把你的正道传讲，并且能够传讲的清楚。也就是使我们行在主的道中，特别保守你自己普天下的教会能够回到圣经，能够持守圣经。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把时间交给主席。